篇119篇，诗篇119篇。
我们读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第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第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然后我们读第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9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107节，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129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们读第160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173节，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再次被你吸引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再次在你的施恩脚前下拜。但我们真是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晚上这一点的话，就是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段话，主，真是你亲自照亮其中的每一句，主，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能看见这话语中的奇妙，但也因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救活我们，也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变化，一直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我们的主啊，虽然我们是无心的来，主，但我们是真是能够遇见你，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让我们能饱满的回去。我们的主，我们说你若怜悯我们，我们就愿意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无论老少都能够遇见你，都能被带到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但愿这一段的日子是我们一生难忘的日子，因为我们能做见证说，就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主，你借着你的话来遇见我们。主，但愿我们这些人真像几个博士一样，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从原路回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晚上在这个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主，我们求你，我们不求别的，我们所求的乃是在你的话语里面 借着你的话再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主，我们的心永远得不着满足，除非我们真的面对面看见你。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心中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用四个晚上的时间一同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们读主话的时候，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找到这一卷书或者这一章书或者这一篇的诗篇，它到底特点在哪里。如果我们能掌握它的特点，我们就很容易能进到这一卷或者这一章或者这一篇诗篇里面那个中心的感觉里面去。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只能够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不只得着属灵的喂养，而且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他的话能再一次进到至圣所，能够在施恩座前能听见神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所说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一共是一百七十六节。从前有一个老牧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记性不大好。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晚年的牧师，年长的牧师，他们甚至到晚年的时候已经和别人约好有一个约会，要他去释放话语，要他讲道。那有的时候我知道很有名的布道家或者很有名的传道人，那因为年纪渐长的缘故，有的时候就忘记了。那么这个老牧师呢，他实在是很忠心爱主的一位老牧师，他为主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他在讲台上与讲道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但是因为他年事慢慢高起来，所以特别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不大容易能够记得一些圣经。那么有一次呢，当他在讲台上面要站起来这个讲道要释放主的话的时候，就忽然间呢，他觉得脑子一片的空白，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今天到底要讲哪一段，那么那个圣经呢也怎么想就想不起来。但是好在呢，他从小的时候啊，他记得圣经里面有一篇很长的诗篇，那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给他智慧啊，他就站起来说，他说弟兄们，让我们一同来读一百十九篇，诗篇一百十九篇。然后呢，他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一百七十六节，那么他就拼命祷告，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主让他记忆力能回来，能想起他今天要讲什么。那么等到呢，他真的读完一百七十六节以后，他还是想不起来。所以呢，他就说，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感动，我觉得应该把诗篇一百十九篇再读一遍。结果呢，他真的从头到尾再读了一遍，结果还是想不起他今天要讲什么。但是那个时候等他真的把一百十九篇读第二遍的时候，那差不多是散会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宣布这个解散这个聚会。因为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一百七十六节，读两次，差不多就用去了很多的时间。那么虽然这是一个很真实也很可爱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就知道说的确一百十九篇是一篇非常非常长的一章圣经。但是为什么这一章圣经这么长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那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一百十九篇的内容主题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为什么要明白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篇，
我们如果要有印象的话，我想我们最少要读诗篇里面最短的一篇诗篇来做比较，那么从这个衬托里面我们就能明白那个诗篇最长的诗篇。那么这个诗篇呢，最短的一篇诗篇里面有一篇叫做131篇，你们不需要读，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131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短一章其中的一章，当然我们说好几章，这是其中最短里面的一章，但是让我们用这一章啊，给我们有帮助。那么这一章最短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刚才读来读去的很简单，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所以如果有一章圣经，有一篇诗篇是讲到谦卑的话，那么没有问题，是这一章的诗篇。这个最短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所以我们看见写诗的人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一个谦卑的人。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全世界最谦卑的人不是驼背的人，最谦卑的人是像断奶的婴孩一样。所以难得有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谁肯不看自己，谁就是最谦卑的人。我记得我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很羡慕一些很属灵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谦卑，因为他们每次拿着圣经，你看那些牧师，看见神的仆人，他们真的从讲台上出来的时候，眼睛都不东张西望的，他们好像眼睛都是往地下看的，常常呢都是驼着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神的仆人。所以虽然我们就十几岁呀，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的背都是驼的，因为我们要让人看见说我们是非常谦卑的。所以当我们在那驼背啊、弯腰啊，表示很谦卑的时候，虽然我们里面很谦卑呀，但是我们心中啊就不知不觉就伸起大拇指，你看我在这么多人中间是最谦卑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先谦卑不是一个姿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看低了，这个叫做谦卑，不是的。乃是什么时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不看自己，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不看自己的时候，他有一个表现，这个人的话是最少的。他如果有什么话，那个话是最短的。你知道一个充满自己的人，一个骄傲的人，那个最大的表现什么呢？你每次和他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是最多的，那些话都是好的话，那些话有的时候都像金言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看自己，所以论到他自己，他的话是最少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诗篇131篇应该是全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圣经。但是很稀奇，当我们读119篇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是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一章圣经实在是摸着了我们神的心。当一个母亲回忆她刚刚生下她的小孩的时候，她 他能够很仔细的描写给你看，那一天他经过像暴风雨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能一五一十的告诉你。那一天晚上当他孩子要生下来的时候，有什么鸟飞过，有什么鸟的声音，他能记得很清楚。一个做母亲的，他对自己也许没有什么话，但是每次想到他的儿女，讲到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的话就多了，他的话就长了。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读全本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当神一把他的话匣子打开的时候，神好像停不住了，从第一节一直说到一百七十六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话。所有关于神的话，无论就着技术，无论就着这个神话的性质，无论就着读神话的人，从各个角度，凡是关于神的话的，关于读神的话的，你发现所有的秘诀都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但是非常的稀奇，今天所有巴不得能够在主面前好好读圣经的人，他第一个印象不是读诗篇一百十九篇，他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告诉我们怎样来明白神的话，怎样叫我们能进入神话语的丰富。但是我们忽略了，原来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有一章的书，就是从头到尾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怎样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这次我们读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我们是特别要帮助年轻的朋友们能够知道怎样的来读圣经，怎样的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这个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因为这一章圣经放在圣经里面的缘故，所以不是只有读神学的人，不是只有这个思想训练的一些人才能读主的话。你要看见说这些话乃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愚蒙的人能够得着通达。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简单的人，我们是愚蒙的人，你会发现那些神的光要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希望用每一个晚上，只有四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次我们特会的时候忘记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严格说来，当我们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每一个人来参加聚会以前最少要有读好几遍才可以的。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在一个地方讲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所有参加的人最少要读五十遍圣经才可以。那这是第一次，我们怕把大家吓住了，所以我们不敢告诉大家说你们来的时候不光要准备，而且要把诗篇一百十九篇读得越多越好。那这一篇诗篇的确是很长，从第一节一直到一百七十六节。那么就在这个一百七十六节里面，我们说过了，把神话语的各方面都已经为我们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特别的要从圣经本身，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本身，我们来读它，而且我们希望能从这一卷章的圣经里面能找到读圣经的秘诀。我相信这个是神的话语里面亲自指导我们，也是亲自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次我们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我们能存着祷告的心情来读它。在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首先的你会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圣经会告诉我们，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告诉我们神话的性质是什么。读圣经绝对和读一本物理的书或者读一本文学的书不一样，因为他们在性质上有极大的不同。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在不过是油墨加上一点的纤维，意思就是说不过是黑字写在白纸上。那同样是黑字写在白纸上，如果是一本物理书，如果是一本六法全书，和这里的圣经有极大极大的不一样。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最好头脑的人，他们可以读相对论，他们也可以读一些非常深奥的书，但是有一本书不是全世界所有最智慧最聪明的人可以读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不是不可以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一定能够读得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地上没有一本书是不能解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功，如果你下功夫的话，很多的书你我都能够读会，这是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但是世界上只有一本书，有的时候你就是有心也是读不懂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的性质，这一本书是所有的书里面最特别的一本书。这本书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和物理和化学和生物放在一起的。一个人可以拿了不知道多少个学位，拿了多少个博士，他可以把一些最难懂的书把它读过了，他可以是甲骨文的权威，如果他把他一生的时间通通放上去的话，他能有把握。但是对于神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秘诀，就是你穷你一生的努力，就是你把你最好的头脑放在上面，这本书不一定对我们是一本不一定是对我们不一定是完全打开的一本书。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看是看见，听是听见，我们却不明白。这就是在你读以赛亚的时候，好几次以赛亚告诉我们，对有的人这本圣经是封闭的书。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地上没有一本封闭的物理的书，也没有一本封闭的化学的书，但是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或者你再读耶利米书，你就很清楚，只有圣经有的时候对有的人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他来读圣经的话，很多地方怎么读也读不懂。我的岳母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到今天他还是裹着小脚的，在人来看他可以说没有多少的学问，他看中央日报根本看不懂的，看联合报根本看不懂。但是有一件事你要承认，如果你虚心的话，这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女子，她因着蒙了神极大的恩典，她得救了，她蒙恩了。有一次，虽然你是大学教授，虽然你是学富五车，那对于神的话，你如果坐在他旁边20分钟的话，你要知道说你相信，许多时候他从主的话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亮光，比你我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别的场合里面所得的知识可能还要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和圣经这一本书和其他的书是绝对截然不同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劝在座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如果你拿读书的精神，读物理的精神，读化学的精神，你说我来读圣经，是不是我就能读得懂的？不一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本书 对于读的人有极大的要求。你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够把圣经读懂了，意思就是说才能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这个是只有圣经是如此，其他的不，你知道一个物理的人，这个人是可以另外的一个人，他只要一个好的头脑，他就能把物理读懂，他就能把相对论读懂了，他只要好好的按部就班，他就可以把他身边的书就通通读懂了。但圣经不是这样。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话它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要来读主的话，当我们要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到底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那么有的人因为不明白神的话的性质，所以他就来读圣经了，所以读来读去也读不懂。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在他身上是一本封闭的书。这就是像以赛亚里面所说的，我希望年轻的弟兄们，你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以赛亚关于封闭的书这几个字你能把它找出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在圣经，在你知道说有一本书就是圣经，这一本书的的确确它的性质和别的不一样。那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了解。那第二呢，读圣经的人不止我们要明白神的话的性质，而且我们要知道只有一种的人，只有合乎某些条件的人，你知道神的话才能向他完全开启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才可以，如果他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能读主的话，你能够读主的话，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说你读主的话有没有亮光，你读主的话话能不能在你身上变成非常的丰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读懂神的话，这个都没有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有的人身上神的话是丰富的，在有的人身上神的话是透亮的，在别人身上不是这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透亮的人身上，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已经有了某一种的工作，把他雕刻成某一种人，然后他主能借着他，当他再来读主话的时候，你看见话就向他开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不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也要认识读圣经的这一个人。你来读圣经，我来读圣经，现在我们要问说来读圣经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读世界上的学问没有这么多考究的，但如果我们来读神的话，你我会发现这个人非常的要紧。然后那就是路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一面你发现话，你也发现人，你也发现路。当然如果你认识神话语的性质，你也这个人也对了，这个人也让圣灵雕刻过了，制作过了，但是呢你还必须有路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还必须要懂得方法才可以。那如果没有懂，没有合适，如果我们不懂得方法，你知道我们还是不容易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今天人所追求的常常是本末倒置，今天人常常把圣灵放在最后的，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刚才我们说过按照次序来讲，先是话，后是人，